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2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解放军九退将赤夺人大资格，张幼霞案仍然僵持。第二个是高市早苗强硬表态，中方态度软化。第三个是美国空军少校被捕，训练解放军飞行员。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 CBS 报道，美国司法部宣布联邦调查局2月25号在印第安纳州逮捕了前空军少校，叫杰拉尔德·布朗。布朗被指控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培训解放军的飞行员，罪名是提供并串谋提供国防服务。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叫罗扎夫斯基发表声明说，布朗涉嫌背叛国家，训练解放军飞行员对抗他宣誓保护的人。布朗现年65岁，在美国空军服役了24年，他负责指挥敏感部队，包括投送核武器的部队，还指挥过作战任务。布朗驾驶过 F4 F16 A10 等型号的战机，还当过战机的教官。布朗是96年离开军队，并且作为国防承包商训练美国飞行员驾驶 F35 战机。 F35 战机是美国现在最先进的战机。美国司法部表示，布朗在2023年和中国公民苏斌建立了联系，并且向苏斌表示希望为解放军飞行员提供服务，提供训练。布朗是2023年12月前往中国，他在抵达中国的第一天就答应了中国政府关于美军、美国空军的问题。这次的问答长达3个小时。布朗随后在中国停落了2年多，为解放军飞行员提供训练，直到2026年2月初返回美国就被捕。在布朗之前还有一起案件，是美国司法部在2017年起诉了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叫丹尼尔·杜根，理由是杜根为解放军提供飞行服务违反了武器出口管制法。那么杜根是归化澳大利亚的公民，他是美国人，结果归化到澳大利亚公民。2022年他从中国返回澳大利亚就被澳大利亚警方逮捕，美国司法部要求澳大利亚引渡杜根，杜根提出上诉，目前还在案件还在审理当中。那解放军招募美国或者是西方的，其实还招募过，他还招募过英国，英国有一些飞行员去训练解放军的飞行员，但是英国比较鸡贼，英国安排了自己的这个特工在这个飞行员里面去看看解放军到底是啥。就是英国的教官里面有英国安排自己的人。那解放军招募西方、美国、英国、西方的这些退役的空军飞官去训练解放军的飞行员，思路相当清晰，也很聪明，但也说明了解放军自己的训练系统相当垃圾。这第一。第二，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月26号措辞强硬地批评中国对日本防卫相关企业进行出口管制。高市早苗表示，绝对无法容许，令人极其遗憾。他说，我国政府已经提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中方撤回相关措施。高市早苗表示，正在详查中方管制措施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将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妥善应对。那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永前2月26号回应说，中方依法列单，就把这企业列到这个名单上去，叫依法列单，只是针对少数日本实体，我们只是对少数人。那么相关措施呢，只针对军民两用的商品，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勿需担心。你看 这个面对高市早苗强硬的表态，中方的态度就有所软化。那么中国商务部是2月24号宣布三菱重工等这个日本20家其实基本上是军工企业啊，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啊，禁止向他们出售这个军民两用商品。那么高市早苗2月胜选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第一次对日本采取施压的措施。那从目前情况来看，高市早苗政府底气十足啊，那对中国政府完全不惯着啊。但中国政府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底气没那么足啊，这是第一。第三，法广报道，日本探测船地球号一月在南鸟岛实验性开采稀土，那么中国船只出现在地球号附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月26号在推特上发帖说，日本自卫队也在守护着地球号，日方人员安心开展资源调查活动至关重要啊，就是你不用担心啊，我们派部队在那守护着的啊。南鸟岛长期驻有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部队叫做南鸟岛航空派遣队啊。小泉进次郎还上传了自卫队飞机从空中拍摄的照片，照片显示地球号正在进行挖掘作业。那么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1月12号开始在南鸟岛进行实验性的稀土开采。那么当地球号到达南鸟岛的时候，发现作业海域出现了两到三艘中国海警船和1艘中国调查船。那么日方认为中国在进行灰色地带干扰活动。日本政府在防卫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阻止其他国家进行资源开发，经常会进行灰色地带干扰。中国灰色地带干扰的惯用模式叫三层布阵。第一层，中国海警船以执法的名义接近其他国家的船只进行施压。第二层，解放军军舰在比较远的地方待命，保持威慑。第三层，情报和空中力量，包括侦察机、卫星、电子监视力量，提供这个态势的感知。那么地球号2月2号从南鸟岛600米深海处开采出稀土泥啊，那么实验性挖掘取得成功啊，日本基本上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了啊。第四，共同社报道，中国驻大阪总领馆表示，一名中国公民2月25号在大阪市街头遭不明身份的人袭击，一个装有500万日元的现金背包被抢走。中国驻大阪总领馆以此案为例，说明日本治安不尽，并且再次提醒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那么从今年2月以来，中国官方已经三次提醒中国公民避免赴日旅游。那么另一方面，今年春节前后，俄罗斯接连发生了两起涉及中国游客的重大伤亡事故。一次是2月20号7名中国游客在贝加尔湖溺亡，其中有一人被救上来。另外一次是1月28号10名中国游客在越野车在贝加尔湖上翻车，1死4伤。那面对重大的伤亡，中国外交部没有提醒中国公民谨慎前往俄罗斯啊。中国官媒甚至还在宣传中俄游客双向奔赴啊。这两件事情你往中间一放，你就知道啊，你对比就知道，中国外交部根本不在乎中国人的生死，他们只是把中国人当作他们政治操弄的筹码。这是第三，这是第四、第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2月25号在日内瓦举行。日本外务省副大臣大西洋平在会议上说，在中国包括香港、 新疆、西藏，自由、人权、法治必须得到保障。日本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深表关切，并强烈敦促中国采取建设性和具体的行动。新华社报道说，中国代表在会议上回应大西洋平说，西藏、新疆这个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各族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那教育营是啥？那个教育营关100多万人是啥？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进入了由治及兴的新阶段。你相信吗？这样的鬼话。那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22年8月发布的报告指出，新疆存在构成反人类罪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这联合国自己的报告啊。人权观察发布的2026年世界人权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系统性的压制言论、结社、宗教的基本权利，在新疆、在西藏实施严酷的同化政策，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法律限制了香港人核心的政治权、政治自由。另外，中国代表还在会上说，日本的慰安妇问题拒不承担历史责任日本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从来没有深刻反省你可以看到，中日之间的对抗开始外溢也就是说，中日之间全面对抗的格局正在形成。我之前说过，中国一旦把慰安妇的问题、二战问题摆上台面，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拿出了最后的底牌了。第六，德国总理梅尔茨2月26号结束访华行程，中德发表联合声明，题目叫《中国和德国联合新闻声明》那么联合声明指出，中方注意到德方重视这个降低依赖、贸易不平衡、出口管制的问题德方注意到中方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关切另外联合声明指出，德方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政府的表述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联合声明采用了德国的表述。那联合声明还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问题，支持在联合国宪章和原则基础上停火止战，实现持久和平的努力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和最近访问中国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是加拿大总理卡尼相比，莫尔茨对中国的批评更为直率、更为具体。莫尔茨要求中国减少对中国制造商的补贴，允许人民币升值，保障关键矿产的供应那么联合声明还提到了德国的关切，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德国的重视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签署了4个不同的联合声明包括什么地球治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持续推进和平利用核能农业食品交流等等还有就是乌克兰局势那加拿大总理卡尼1月4号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和加拿大签署了联合声明，也叫中国和加拿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那基本上中国对加拿大和中国对德国的待遇基本一致英国首相斯塔默访问中国啥都没签待遇最低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法国的价值主要是基于欧盟因为欧盟法国主导德国的价值在于基于什么？基于投资。德国企业在中国有重大投资，而且它是大企业，中国重视大企业这是第二。第三，加拿大的价值基于中美关系，因为加拿大跟美国的这种特殊关系，所以加拿大的价值对中国来说是基于中美关系。英国 英国没价值，英国没价值，所以斯塔默一无所获啊。因为英国这英国除了香港，英国在香港事情上又不敢说话。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裁定这个川普政府对等关税违宪啊。那么之后呢，有至少1800家企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川普政府退回缴纳已经缴纳的对等关税，而且每天都有更多的企业提起诉讼。最高法院2月20号的裁决指出，征税权属于国会啊，川普政府对等关税实施的十个月，美国海关至少征收了1300亿到1700亿美元的对等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截止2025年的12月10号，至少有301000家进口商受到对等关税的影响。那么就在高等法院作出裁决之前， Costco、固特异等这个等美国公司已经提出了诉讼，要求政府退回对等关税。那么自最高法院判决之后，就有更多的企业起诉川普政府啊，其中包括谁呢？包括联邦快递，我们之前报道过。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联邦法院从来没有处理过数量如此庞大的案件，而这些案件涉及如此多的诉讼当事人和金额。这我就说过，我之前我一直在讲，川普政府最好是自己去退，你不退你会被迫退，而且你要面对无数的诉讼，你这诉讼费律师费都会非常的多啊。当然川普政府嘴巴硬，他不在乎，因为这税，因为钱不是他的啊。第八，路透社报道，美国航天航空和半导体供应链面临严重的稀土短缺困境。那么短缺集中在乙和抗这两种元素啊，乙和抗这两种元素几乎全部都在中国生产。乙是制造什么呢？制造高温隔热膜的一个隔热层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高温隔热层主要是保护什么呢？保护航空发动机，保护涡轮机在极端高压高温之下不会发生溶解啊。如果而且要定期的涂抹啊，去保持定期涂抹涂层啊。那么从2025年11月美国就已经出现了乙短缺，乙这个字读乙，金字边一个乙啊，乙短缺的问题。那乙的价格一年之内涨了69倍。那么有2家北美的涂层公司已经对乙实施配给管理，优先保护大客户，中小企业都不给了。那抗全球年产量只有几十吨啊，主要是用于燃料电池啊，燃料电池和航空特种铝主要是生产飞机啊，还有就是芯片的封装工艺。那么研究机构认为，美国芯片制造商的抗库存正在迅速的耗尽，那下一代 5G 芯片就面临这个风险。那么美国目前抗的产量零，库存只能支撑几个月啊。那么中美在去年达成协议之后，中国已经开始这个开始放松稀土出口，但是有一部分稀土仍然受到限制啊。那么去年四月中国实施稀土出口管制之后的8个月之内，向美国出口了17吨乙产品啊。那么在稀土出口管制实施前的8个月，中国向美国出口了333吨，差别有多大？一个是333吨乙，一个是17吨乙。 那么川普总统说他三月底四月初要访问中国，据说跟这个有关啊。这是第八、第九，中央社报道，台湾行政院长周荣泰二月二十六号宣布，台湾和日本完成了打工度假措施的修订啊，十八岁到三十岁的台湾青年人去日本打工度假，从一生只申请一次签证，放宽到你可以申请两次啊，就是你可以干两次这样的事情啊。以前是你只能做一次啊，只能打一次啊。那么从今年的二月一号开始实施，周荣泰表示，台湾和日本2009年4月3号完成了关于实施台日打工度假签证的换函仪式，并正式实施啊，到现在为止效果良好。那么最近两年有8000位台湾的青年人申请。那么台湾外交部为了扩大青年和国际接轨，促进国际青年交流，从04年开始持续推动和友好国家，比如说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签什么呢？签度假打工协议啊。度假打工协议通常是对等啊，你可以来我可以去啊。那么这个签证每年吸引超过10000名台湾青年申请，通过跨国文化体验提升台湾青年国际观和国际竞争力，很好，很棒啊。第10，路透社报道，中国有一架大型军用无人机伪装身份在南中国海上空定期飞行，这个行动标志着中国针对南海主权争议海域的灰色地带战术升级，他们正在测试对台作战时潜在的诱敌能力。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架大型军用无人机在南海进行例行飞行期间，他把他的应答器改装成其他的信号。他应答器本来你应该是标明你自己身份的应答器，他伪装成白罗斯的货机，或者是伪装成应答器伪装成英国的台风战斗机，甚至伪装成这个朝鲜的客机，用不同的身份发放信号，那么你在雷达上你就看到不同的身份，你以为是那个，其实是个大型无人机在那飞着啊。路透社分析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之后发现，从去年8月到现在，至少有23个航班用一个叫YILO4200这组呼号登陆啊。那么呼号这个 YILO4200 啊，是中国的这个翼龙二型长航时的无人机，但是这架无人机传送的注册编号属于其他的飞机啊，所以呢，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掩盖它原有的身份啊。那么翼龙二型长航时无人机，基本上类似美国的死神无人机，翼展20米啊，主要用于侦察。那也可以改装成指挥控制或者是导弹攻击啊，可以改装啊。那它的飞行路径显示，这架无人机从南海博鳌机场起飞啊，通常是先往东飞到菲律宾方向，再靠近这个西沙群岛，然后沿着越南的海岸线南下，经常飞几个小时啊。这是第10、第11，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2月26号公布数据指出，日本去年出生人口是70万5809人，同比减少了 1.5 万人啊，这个数字是1899年以来的最低值，70万5809人啊。那么日本的出生人口连续10年下跌，10年跌了多少？30%。而且这70万出生的人口不仅仅包括日本境内出这个不仅仅包括日本人，还包括其他的国民在海外出生， 不仅仅包括日本在国内生的孩子，还包括日本国民在海外生的孩子。那日本厚生劳动省是今年六月公布的日本国内这个日本籍新生儿的数量。那么大家可能很多人都预计这个数量可能跌到60多万，但是实际上呢它破了70万，比预期的要好一点。厚生劳动省的数据还指出，去年日本死亡的人口是160多万，也就是说去年日本的人口自然减少了90万。那么日本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人口持续下降啊，出现了很多相应的社会问题。那么厚生劳动省表示，今后将会提高年轻人收入水平，加强对幼儿家庭的帮扶啊，改善人口问题啊。帮扶是中共用的词儿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解放军九退将褫夺人大资格啊，张又侠案仍然僵持。新华社报道，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2月26号闭幕，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闭幕会啊。那么会议表决免去王祥喜应急管理部长的职务。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69号主席令。那这套程序呢，基本上之前也发生过，农业农村部长原部长叫唐仁健，他的免职的程序也是这一套啊，一样的，就是人大常委会决定免他的职，然后国家主席再发个主席令宣布啊。那么会议还原则上通过了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那么委员长会议建议委托赵乐际委员长代表常委会向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做报告啊。那么会议还表决通过了这个14届人大四次会议的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秘书长名单草案。那这两个草案会提醒14届人大四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的审议，还表决通过了14届人大四次会议列席会议人员名单。那么这次会议人大常委会这次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那么人大常委会接着就发公告啊，这个公告是罢免了19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其中就包括9名解放军将领。我念给大家听，一个是边瑞峰少将，军委政治部主任助理啊，那这是原啊，王东海中将，军委国防动员部的政委。李乔明上将，原来陆军司令啊，他是都是全部退下来的啊，都是全部退下来。也沈金龙上将，海军司令员啊，你看陆军司令员、海军司令员，秦生祥上将，海军政委，那这个于忠福上将，空军政委。阳光少将，火箭军第64基地的司令员。李伟上将，信息资源部政委。丁来福少将，陆军第73集团军军长。那基本上这全是从一线退下来的，我念的是全部都是他原来的职务退下来去了人大啊，人大现在把他的资格去掉。那第14届人大常委会原来是有175名常委啊，那么最初是有14名解放军的退役将领担任常委。那这次第21次会议之后，人大常委会的常委人数下降到了162人啊，其中呢解放军退役将领剩下了9人， 说明什么？说明解放军的权力斗争，军队的权力斗争已经大规模的蔓延到了哪里？退役将领。退役将领的人大代表都没得做，人大的原来的人大退通常是接待这些退役的将领，让他们在人大，现在人大把他资格一取消，那就人大的位置就没有了。另外还有十名地方官员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分别是孙少成，内蒙古的书记，这都是原来的岗位啊。练月琴，这个江苏省的副省长兼公安厅长，肖玉文，江西省副省长，曹清瑶，重庆市副市长，这都是原来的岗位，现在他在人大是有另外的岗位，他实际上这都是已经退下来的。王凤朝，成都市长，包慧，四川省人大主任，李云，绵阳市长，李刚，丽江市长，陈伟俊，新疆常务副主席啊，这不是退下来的，这是现任的啊。那么另外常委会任免案还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政法系统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啊。检察系统是这样，免去张湘军最高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和检察员的职务啊，免去杜雅起、谢小哥、古宝霞最高检察院检察员的职务，免去刘少云解放军军事法庭军事法院院长的职务，军事法院院长换了啊，免掉了啊。那么换了五个省级检察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一个是天津检察长，陈凤超免职，王光辉任职，云南是王光，这个山西是杨景海免职，熊文辉任职，吉林是伊尹军免职，苗伟为任职，重庆是石霞莲免职，顾廷海任职，法院一堆。刘维波，最高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的庭长，李湘波，最高法院第六巡回法庭的副庭长，王飞，最高法院第五巡回庭的副庭长兼审判员，这个免掉一大堆啊，又是免掉一大堆，免任命吴松涛等21人为最高法院审判员。免掉李健等17人，就是最高法院审判员的职务，人数很多，非常多，这么大规模的人事调整意味着啥？意味着最高法院的院长张军，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应勇，有可能要下台啊，换这么多人。那么不完全统计，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有36名解放军的将领被褫夺了人大代表的资格，其中包括16名上将。那全国人大官网的代表名单上，解放军代表团的人数现在是243人。那么围绕着解放军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而且高层人士频繁的地震，去年是苗华这个去年是政治部主任苗华，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啊，那么今年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那个参联部的参谋长这个刘振利啊，那么苗华跟何卫东的人大资格是去年被褫夺啊，罢免啊，那么现在中央军委只剩下两个人，一个习近平，一个张声明啊，那么这次常委会没有罢免张又侠和刘振利的人大代表资格，说明两个情况。第一，张又侠和刘振东的人大代表资格要等到中全会做出决定之后才罢免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 这本来就是中共处理落马官员的程序啊，本来是这个程序啊。那只是呢，今年一月份张又侠、刘振利落马之后，人大常委会突然开了一个没有规划的常委会，就是第二十次会议是没有规划的，在人大的这个会议议程里面是没有这次会议的，突然跑出来开一个2月4号，所以呢，他突然跑出一个这样的会，大家就猜什么？当时因为猜习近平是不是想把张又侠和刘振利的人大代表资格给褫夺掉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等于是把生米煮成熟饭啊！因为当时军队对张又侠抓张又侠跟刘振利都没有表态，对，相当于习近平跟军队还对峙啊，处于对峙的状态，把饭煮熟啊，就是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当时就是这么猜。所以当时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是2月4号开的，而且这次会议开得非常的奇怪，这个会议只开了一天，上午开幕，下午闭幕，只开了一天，中间还开了一个委员长会议，中间还穿插了一个委员，而且这个会议的议程只有一个，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就跟我们的猜测就很像，非常像，所以我们就在等着。会议结束，通过了一个这个报告，然后呢，紧接着人大公告罢免了，真的罢免了三个人，结果是三个人，一个是上海的周新民，一个是山东的罗琦，一个是四川的刘昌礼，三名人大代表的资格，没有张又侠、刘振利。那人大常委会肯定不会为了罢免这三个人大代表资格单独开一次第二十次就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肯定不是为了罢免这三个人，他完全可以安排到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跟其他的罢免案一起处理。事实上第二十一次会议是有代表资格审查的议程啊，而且是有19名代表的资格被褫夺，你这三个人明明是可以放到这19个人里面一起安排，所以我们当时的判断，张又侠跟刘振利的罢免案，我们当时是判断是他们两个的罢免案是上会了，但是赵乐际应该就没有按照剧本演，所以议案就没有过，所以说明什么？习近平吃瘪了。那这次第二十一次会议的情况来看，我们上次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证明第二十次会议的确是一次非常态的会议，它背后体现了习近平跟赵乐际之间的博弈，所以第二十一次会议也没有褫夺张又侠跟刘振利的代表资格，说明什么？说明张又侠跟刘振利的案子仍然处于焦灼状态，那么习近平跟解放军之间的对峙仍然在持续。那么当前习近平面临的一个僵局没有进展啊，没有进展。那么还有一件好玩的事情，就是人大常委会这第二十一次会议今天闭幕之后，人大常委会举行了第21讲专题讲座，这个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这个讲座，这个讲座讲什么呢？吉林大学教授张文显做了一个讲座的讲座，叫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讲座，搞笑吗？相当搞笑。这是不是赵乐际给习近平找回面子啊？从目前情况来看，关于张又侠跟刘振利的处理应该要等到中全会什么时候开呢？7月份开啊，那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已经不可能先把生米煮成熟饭这回事儿啊，显然这个习近平吃的一锅加生饭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 Fendi Chan， 谢谢，祝王老师新年快乐，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谢谢啊。情绪，中共每次讲到日本是不要忘记历史责任，但是每当有人讲八九六四文化大革命，他们又说不要纠缠历史，要向前看，如此双标臭流氓早就名誉扫地啊。嗯，日本首相这个啊、已经叫什么，那个日本首相，哎呀我都嘴边上，就中日战争和日本的战争行为做过一次非常完整的结论。然后呢，这次结论之后，日本历任首相都是跟着这个结论执行。叫什么我忘记了，春山富士啊，春山富士首相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结论，向亚洲人民包括中国人民道歉啊。中国政府一直讲日本人没有什么反思啊什么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啊，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罔顾事实啊。情况，前几天听东北同事说，他奶奶告诉他，满洲国时期生活比共产党的时候好的不是一点半点，那个时候满洲国的老百姓生活水平和现在水平差不多，他奶奶一直怀念满洲国的生活，而且满洲国没有共产党宣传的烧杀抢掠，甚至日本人给满洲国建立的基本部分基础设施直到现在还在用。满洲国讲一个基本事实，大家知道情况，满洲国存续的时候每年有100万人跑到满洲国去，其他地方的人，从山东从河北的中国人每年有100万跑到满洲国去啊。那你说他的生活水平会差吗？啊，很简单啊，满洲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当时已经超过的日本，你说他的生活水平会差吗？啊，所以现在共产党一直说侵略者如何如何不好，可是我们能看到的满洲国、香港、澳门等等，他们把殖民地建立的非常好，可是共产党建立的国家呢，十年就一次饥荒啊，对吧？啊，十年就发生饥荒，共产党掌握权力，十年就发生大饥荒，饿死3-4千万人。然后习近平掌权之后，十年时间，中国经济就崩溃了，这就是他们干的事情啊。情况加观点，刚刚朋友圈看到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免去王祥玺应急管理部部长职务，我觉得大兴起越来越激烈了。大惊喜。情况，台湾一名网友上传了2张学费收据，一张是1985年他高中3年级一学期缴纳了3088元台币，折合76美元，另外一张是今年41年后他儿子高中3年级一个学期缴纳了5086新台币，折合160美元。他说乍看之下涨了2/3，但当时他父亲的工资不到2万啊，那么家中6个小孩同时开学注册，要四处借钱张罗注册费。现在他夫妻俩月工资超过10万啊，孩子的学费不到2天的工资，他感叹父亲当时如何撑下来的。情绪，刚才看到国共内战，共产党的手段，先驱赶老人上去试探火力，消耗国军子弹，然后驱赶年轻女性再上一波，我当然还不信。经过 Grok 确认之后，三观尽毁，真是太邪恶了。讲的是孟良崮战役，第一波 是老人，第二波是年轻女性，都是地主富农的这个家属上。这是我是看到那个谁的讲的，那个叫什么历史学家讲。所以就孟良崮战役打成这样，我看到以后也是相当的震惊，相当的震惊。所以什么叫人海战术？人海战术你以为是谁？人海战术你以为是谁？都是老百姓啊。观点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共要雇用外国退役军人训练解放军飞行员？理论上来说，要非训练空军飞行员，不但要接触对应的战机，也需要了解战机的各项数据，才能制定有效的训练计划。中共雇用欧美退役军官训练飞行员，难道不需要做保密工作，不需要限制教官的行动吗？还是说他们觉得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哪怕让另外一个国家的军人在国内干几年，也不会被他们本国军方或者司法部门发现，回去了还不一定会泄露战机数据之类的机密。第一个，我刚才讲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讲过，英国是有退役的飞官去中国当教官，那其中就有英国安排的特工，就是安排自己的人，不一定是特工，就是带有负有使命的飞行员在那里面参加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不知道美国的战机数据，这些战机的数据怎么样，解放军的那些战机数据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机密啊，我不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没什么值得保密的东西呗，对吧？没什么绝招呗。还有就是他真的很需要别人的帮助，因为他自己搞不定。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他自己搞不定。他不是说锦上添花的问题，他是搞不定，他只好用这种方式来。观点，过去40年中国社会的任何火星子都会被经济增长的超能力扑灭，如今天时不雨，地主家也没余粮，这意味着政权彻底失去了冗余和弹性，维稳体制崩到了极点，哪怕是一根稻草都可能引发连锁崩盘。这个说法是对的啊。观点，看到台湾网友嘲笑台湾房子破旧，这正中专制审美的下怀。那些被强制堆起来的宽阔广场，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里面没有一寸属于普通老百姓，拿着被剥夺产权换来的宏大叙事去嘲笑别人不容侵犯的私有旧宅，这不仅是审美的扭曲，更是韭菜抄的镰刀的心，极度的悲哀。拆别人的房子他无所谓，拆到他自己他就会叫痛啊，这是很多人的心态啊。他没有一个同理心。什么叫同理心？就是如果有人他的房子会被政府拆掉，意味着啥？同理心就是他一看就知道自己的房子也靠不住，政府有一天也会来拆自己的房子，这就叫同理心。同理心是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但是中国人的同理心不多，有是有，但是不多啊。不多的原因是什么？不让你扶老人，这就是同理心。就是盼你扶老人被讹这件事情，就是打击同理心。中共就怕你有同理心。观点，我非常赞同王老师说的，中国人不是崇拜毛泽东，是恐惧。我7、8岁的时候，在毛泽东语录封面上 给毛泽东画了一个眼镜和日本翻译官的小胡子，把我父亲吓坏了，锁好房门，压低声音严厉批评我，然后把那本书放炉子里烧了。我父亲眼里满满的恐惧，让我终身难忘。那个时候已经是1978年，文革已经结束了，那种恐惧仍然刻在我父亲的骨头里，伴随他终身。是的，是的，我们的上一辈人有一句话经常讲，要倒霉的，要倒霉的啊！倒霉是啥？倒霉就是家破人亡的意思啊。观点用4亿让机器人在春晚上翻跟斗，以此粉饰太平，却无视现实中因为工厂倒闭提前放假甚至拉横幅讨薪的千万工人。当国家机器只对冰冷的机械和宏大概念发情时，个体的温饱与尊严就被彻底的折叠了。时代的阵痛成全了这帮赛博朋克的春晚背景板。说得很好，写得很好啊。提问我一个理论，请 王先生评价我的观点。今天我在推特上评论某位日本大 V， 他是拿中国护照，每10年要更换一次新护照，所以我认为这类人不管他的频道之前怎么骂共产党，到最后一定会跪下的，因为他要更新护照。不要说什么领事馆可以办理，这是政治。他还一直发帖说要保留中国国籍，还说10年都学不会日语，这还不跪，还一边骂共产党，那凭什么给他更换新的护照？你的问题是啥？最后要跪下，日本护照每10年要更换一次。在日本的大 V 拿中国护照，每10年更换一次护照，中国的护照 OK。嗯，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你是拿中国护照，如果你加入日本国籍，然后你就要做一件事情，叫做什么事情？你要回原籍，取消你的户籍，然后去证明你已经放弃了中国的国籍。那他就可以抓你。谁这样？复查就是这样。复查是回去取消他原来的户籍，就因为他要在台湾入籍，他在台湾入籍的时候，他就回去拿这个取消户籍，就被抓了。所以中国国籍法是很阴险、很毒辣的，他就是对付中国老百姓。所以我经常讲，千万不要讲中国没有法，不要讲中国没有法律，中国是有法律的，中国所有的法律都是对付中国老百姓的。情绪迄今为止实在不理解，中共有什么重要和不堪的把柄抓在俄罗斯手里，以至于中共从来不敢做一点违逆俄爹的行为。已经知道的一个把柄是中共四野打东北时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其中包括美国援助俄罗斯苏联的武器装备和6万日本战俘作为战斗部队，14万应该是14万啊，帮助打仗。嗯，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不是你说的什么把柄问题，跟这个没关系，是习近平的战略判断，他跟俄罗斯之间有情感的因素，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判断的问题。他认为俄罗斯是他非常重要的对抗西方的一个盟友啊，这是这个问题啊，跟其他的关系，当然跟他的这种成长的背景有关系啊，那这种成长背景对苏联有天然的一种亲切感啊，然后都是共产党嘛，中共是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啊，这种关系， 既有这种情感上的，但是核心的问题并不是这个，核心的问题还是习近平认为他要和西方对抗，那俄罗斯是他非常重要的盟友，敢不敢，我们不要用这种个人情感的这种来分析国家行为，这是个国家行为。情况我爷爷就是从山东到满洲碰到困卡子，一条枪换一家人，他老人家得了疟疾差点没命。 OK， 明谢 Mover， 谢谢。还有吗？没有，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